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雅米为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是由来自新加坡的 Wendy Wang 所写，由来自中国的 Maggie 所翻译的。我们的爱情故事哪里出了错？什么能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我停顿了一下，想着是什么让我脸上露出笑容，是什么每天激励我前行，是什么带给我最大的幸福。我好像找到了我最大的快乐，那就是你，我轻声说。我也是。这时候我们羞涩地微笑着望着对方，双手紧握在一起，然后在爱中拥抱，幸福而浪漫。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爱情故事成了每一个寓言、歌曲、书籍和电影中不断讲述和播放的那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场景，听到这样的歌词，直到不知不觉，我们100%认为，这就是爱情应有的模样。但这也是我们的爱出现问题的地方。因为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爱情并不能持久。我和我的未婚夫 David 已经交往2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他的爱越来越深。然而我一直以来面临的危险就是可能会爱他胜过爱我生命中的挚爱上帝。我发现自己在越过那条危险的线，我会选择晚上和我的未婚夫出去约会，而不是与上帝独处。相比上帝，他能带给我更多的快乐。我已变得满心只想着满足我未婚夫的需要，而不是去认识和顺服上帝。这样做的问题究竟在哪？爱我未来的丈夫胜过爱上帝有什么错？这样做是相当危险的，这又使我不再敬拜上帝，而是去崇拜一个不完美的人。罗马书1:25。有时我会发现自己爱他爱到一个地步，都快忘了他只是个人。虽然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爱我，但他有时也会失败，我也一样。那时我们会失望、受伤、生彼此的气，而且这样做是有罪的，这违背了上帝给我们的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20:3。偶像指的不仅仅是雕刻的木像或放在我家里膜拜的祭坛，而是我视之为生命首位的东西，我在这世间最爱慕、最崇拜、最珍视的人。而且这是令上帝忧伤的，当我离开上帝投入另一个爱人的怀抱时，上帝会伤心。这个人本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份礼物，但我在却因着自私使之扭曲了，对上帝不忠，也深深伤害了我自己。这种伤害是我用理性思维无法完全理解的，但当我的灵和圣灵一起哀伤时，我能在更深层次、更本能的层面上体会到。我一次又一次经历到了爱人超过爱上帝的后果，但这些后果是为了领我悔改，并让我借着管教得益处。希伯来书12:5-17。正如我朋友所言，上帝赐给你这个人，不是让他占据你生命中本该属于上帝的位置的。爱我的未婚夫超过爱我的天父，常常会带来一堆的纠结、伤害，并且使我们的情感疏远。因为当我高举我的未婚夫到上帝的高度， 错误地相信他能满足我所有的需要和愿望，能无条件地爱我、理解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毫不动摇地与我在一起，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时，我发现他做不到。这不应该让我惊讶，但我还是不禁会感到沮丧，甚至会觉得自己被骗了。其实都是因为我相信了自己的一个谎言。那么我们要如何爱我们的伴侣，同时又不把他或她当成偶像呢？当我们彼此相拥，告诉对方我们的最大快乐来自于彼此时，是苦乐参半的。痛苦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的爱很容易变成罪恶和痛苦的偶像崇拜。甜蜜是因为我们最终找到了自己心爱的，可以与之在灵里合一的人。雅各书三章四节，创世纪二章一到二十四节。这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提醒，告诉我们这种浪漫的爱和其他所有的爱一样，只不过是上帝那伟大的永恒之爱的影子。上帝的儿子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就在此显明出来。我明白，对于我和 David 来说，唯一能够让我们正确的彼此相爱的方法，就是以正确的方式爱上帝。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它意味着我们要思考，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上帝到底是谁？如果他是我们的主宰，那我们就当以完全敬拜他的生活方式来回应他。这意味着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作为情侣两人，都要承认上帝是我们心中的王，并把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放在首位。不仅仅在我们在教会听到或与家人共度时光的时候如此，在我们独处的每一个亲密时刻也当如此。正如以基督为中心的关系是建立在委身、相互依赖和亲密相处的基础上一样，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也应该建立在对基督的委身、依赖和亲密相处的基石上。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有意识地选择更爱上帝，而不是我们的配偶，单单依靠基督作为我们的磐石，每天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中亲近他。自从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把上帝放在首位，我们就在约会的时候抽出一部分时间一起祷告、感恩和默想上帝的话。我们也在不断地培养每天彼此代祷的习惯，彼此询问的代祷事项，用上帝的话相互鼓励。最终我们的爱情故事中最重要的是体会到诗人在诗篇中所写的，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诗篇十六篇二节十一节，这意味着上帝是我最大的财富，是我最大的喜乐。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这就是我们能做并且正努力做的，借着他的恩典改写我们的爱情故事，一起在上帝那里找到最大的快乐和满足。感谢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爱情中经历神，不把所爱慕的对象当成偶像。今天雅米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 Carol，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